春梦银行三，一起找小狗，快去找小莫娜的小狗吧。镇子里大人小孩乱成一团。由于受到了前几次生意的教训，莫太郎决定给梦续利息时，尽量续一些让人不太介意的梦。给梦见花的人增添花色品种，给梦见星星的人把星光弄得亮一点，仅此而已，人就很满足了。你不仅为我们吃掉噩梦，还可以为我们续好梦。街角洗衣店的老婆婆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以前我总在山里找磨，近来我腿脚不便了，你们能到城里来，可帮了我的大忙。托你的福，最近我脸上的皱纹好像少多了。年轻人都没见过磨。邮局职员诺伯先生和花店的惠美姑娘第一次走进春梦银行时，被在柜台后抽烟斗的莫长老吓呆了。晚上好，不过孩子们却没这么大惊小怪。书店老板的儿子阿健和紫罗兰小区的小莫娜很快就和莫太郎成了好朋友。莫太郎也很喜欢孩子们，不是，我这会儿在给孩子讲故事，哄孩子睡觉呢。唯一让他失落的是，有时无法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对于大人来说，只要能把他们的噩梦吃掉，他们就很满意了。孩子们的要求却不止这些，他们什么事都跑来求莫太郎。上次梦见雪糕不够甜，请给我把下次梦里的雪糕搞得再甜一点吧。下一个电子游戏的梦，请让我打个满分通关吧。莫太郎很想满足孩子们的所有要求，可是除了梦之外，他什么也没吃过，更没玩过电子游戏。所以，常觉得遗憾和抱歉。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莫太郎，大人们也因为反复做好梦，都很健康愉快。春梦银行的生意越来越火了。要说有多火，看看手续费收了多少就知道了。由于作为手续费收取的噩梦太多，吃不了，莫太郎不得不买个大冰箱来做短期储藏。因为噩梦，不得不买个大冰箱来做短期储藏。这刚才念，因为噩梦放进梦球里，并不能像被吃掉一样，让人彻底忘记。可莫太郎和莫长老每次的食梦量有限，听说人们通常把吃不下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冷冻储藏。他们决定用梦球尝试一下，没想到这个办法相当不错。梦球被冷冻后，人们会暂时忘却讨厌的梦。莫也不用急于一次把噩梦吃光，有了冷冻梦球，即使到了春梦银行周末休息日，莫们也不会饿肚子了。使用了梦球之后，为了更好的辨认，莫太郎让人们在球上系一个标签，因为莫们不能区别梦的好坏。 有人会问，好梦和噩梦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吗？整天吃噩梦不会吃坏肚子吗？但实际上，对于墨来说，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好梦、噩梦的不同，完全在于做梦的人自己的想法。墨太郎在老松头的事上已经错过一次，因此他决定不再擅自去判断人的梦了。原来在山里时，墨从未查看过梦的内容。刚到梦城里时，为了尽快填饱肚子，墨太郎和墨长老一得到梦，便当场把噩梦吃掉。但由于现在要储存一段时间，就要防止把好梦和噩梦混淆了，不仅要小心别把噩梦带着利息续梦给主人，还要小心别把好梦吃掉。为了区别好梦与噩梦，墨太郎请人们为自己的好梦系一个绿标签，给噩梦系一个红标签。红色代表危险，危险的梦是噩梦，这样系就不用担心再搞错了。墨太郎会把系着红标签的噩梦一个个吃掉，或者标上日期，把噩梦放进冷冻柜，保存一周。一周。绿标签的好梦中需要续梦的，墨太郎会请顾客做好记号，因为有人不需要续梦，只想再做同样的梦。续梦但不改变梦的结局，是大家和墨太郎之间的约定。毕竟墨太郎没有办法大幅度的更改梦境，而且人们也不希望那样。好梦中不需要续梦的，墨太郎会把它们摆在架子上，人们随时可以取走。取走并不是直接把梦球带回家，而是把系着自己姓名的梦球在脑门上轻轻一碰，便可把梦带回家。当天睡着后，这个人就会梦见和梦球里同样的梦。空了的梦球要放回纯梦银行的还梦框里，供下一位顾客使用。这样，蝉们精心制作的梦球既不会浪费，又可以回收利用，而且稍有磨损，彩色大叔就会来重新油漆，所以梦球永远崭新绚丽。墨太郎每次把续好梦的梦球摆在架子上后，就会在银行外面的留言板上写上该梦的梦主名字。人们经过银行时，看到自己的名字，就会进入银行。从还梦架上标有自己姓名的梦球里取出自己的梦。纯梦银行的设施完善后，墨太郎工作得更加勤奋了，银行的名声越来越大，连邻镇和大城市的人都来存梦。墨太郎发现，大城市的人似乎比这座小镇的噩梦更多，为此他购买了一个大冰箱，工作起来越来越忙。但墨太郎从不懈怠，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个梦。小镇居民从心底相信墨太郎，无比依赖他。不过也许是因为太劳累了，墨太郎把紫罗兰小区小莫娜的梦球忘在了纯梦架上。小莫娜的梦没能被续长，长时间放在架子的最上格， 梦球上已经蒙了一层灰。不仅如此，墨太郎连小莫娜来纯梦这件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忘记这件事的只有小莫娜自己，那是一个收到了小狗作为生日礼物的梦，因为居住在小区不许养狗，小莫娜格外喜欢梦中的这只小狗，想给它起个名字调教它，所以他每天都到纯梦银行来看梦的进展。外面的留言牌挂在高处，矮小的莫娜看不到，所以他总是跑到银行里面去找自己的梦球。纯梦银行里十分拥挤，小莫娜径直跑到窗边的环梦架查看，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绿标签的梦球，大家随时可以把梦带回家去。为了便于领取，墨太郎总是把孩子们的球放在最下面一格，因此如果梦被续好了，小莫娜很方便就可以领取自己的梦球。这天小莫娜又来看自己的梦球，窗边白色的环梦架上斜洒着午后的阳光，小莫娜心想真漂亮呀，不过那里没有小莫娜的梦球。小莫娜在架子前蹲了一会儿，呆呆地望着架子上的阳光和阳光下舞动着的树叶的影子。过了一会儿，她灰心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出了门。由于有排队的顾客挡着，柜台里的墨太郎根本没有看到小莫娜的身影。小莫娜走到纯梦银行门外时，正好遇到放学回家的阿健。阿健是书店老板的儿子，看见小莫娜要哭，他上前问道：小莫娜，你怎么了？被阿健一问，小莫娜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抽泣着说：小狗没回来。哦。阿健想了想又问，那只狗叫什么名字呀？
还没有名字呢，
小莫娜又回答了这么一句。阿健解下背带书包，双手抱着胳膊肘。才上一年级的阿健怎么想不到那是梦中的小狗？为了安慰小莫娜，阿健说，别哭了，咱们一起去找小狗。小莫娜抬起头，她觉得阿健真好，亲切又可靠。我帮你找，也会请大家帮忙。我会向爸爸、哥哥，还有洗衣店的婆婆打听，说不定他们在哪儿见过呢。阿健接着说，再问问蜻蜓老师和彩色大叔，还有诺伯先生和惠美姐姐，他们都会帮你的。哦，对了，还有纯梦银行的墨太郎。听到可以请墨太郎帮忙，小莫娜高兴极了。望着小莫娜的笑脸，阿健觉得很欣慰。一个星期后，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在找小莫娜的小狗，男女老少到处询问有没有见过一只小狗。小莫娜的小狗如同镇上居民对暗号的口令了，不过小狗却没有人见到。邻镇的人不知何时也听说了这一消息，可是这些人不仅不知道小狗，连小莫娜是谁都不知道，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只有一个人，那个一直住在旅馆一楼房间里的穿黑斗篷的男人，用嘶哑的声音说，找到那只小狗能有什么好处？不过他只是随口问问，很快就把小狗的事忘了。最滑稽的是，整个镇里最后一个听说这件事的竟然是纯梦银行的墨太郎，连邻镇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墨太郎没有听说呢？
因为最近春梦银行实在太忙了。春梦银行的名声大噪，电视台来采访，从大城市赶来的女记者穿着大红连衣裙，还为墨太郎打扮了一番。墨太郎先生，您可是一位出色的银行行长，一定要摆出点威严来。说着，给墨太郎又系领带，又戴银丝边眼镜，折腾了半天。烫头大姐觉得这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也跑来凑热闹，要给墨太郎烫头。可是她马上发觉墨太郎头上没有一根可烫的头发，只好败兴而归。采访后的第二天，当终于平静下来的春梦银行准备关门时，墨太郎发现小莫娜一个人孤孤零零的站在窗边的架子前，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好久没和孩子玩了。他上前对小莫娜说：“好久不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啊？我这回要上电视了。”墨太郎的问话并没有令小莫娜打起精神，他依旧垂头丧气。哎呀，怎么不高兴？墨太郎担心地问道。小莫娜伤心地说：“因为小狗没回来吗？”墨太郎歪了歪脑袋：“小莫娜养狗了吗？我记得你说过小区不能养狗的呀。”小莫娜抬头望了望墨太郎，又指了指白色的架子：“是我梦到的生日礼物，我以为可以续梦，可它一直没有回来。”墨太郎这才猛然想起寄存小莫娜的梦的事。他抬头看寄存架最上面一格，一个被遗忘的梦球被凄凉的留在那里。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在这儿呢，孤零零的留在这里了。今天晚上我加倍给你续个好梦，你想要什么样的呢？小莫娜用细小的手指指着脸蛋儿，考虑了一会儿。别人都问我是什么样的狗，我说是一只白色的狗，因为我喜欢白色。墨太郎微笑的点了点头，明白了，我给你准备一只像白雪一样白的毛茸茸的小狗，明天你来取吧。好，小莫娜说完，笑盈盈的向墨太郎挥了挥手，欢蹦乱跳的走了。这天夜里，当东方天空出现第一颗星时，在静悄悄的春梦银行里，墨太郎开始了续梦工作。对于墨太郎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可以查看人们很多好梦，还可以为这些梦续上更美好的情节。当人们闭上眼睛入睡，心灵和大脑都变得空空荡荡，可以梦见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对于不会做梦的墨来说，就像魔法一般。人类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绝活，画家只需一支笔，便可在空白的画板上勾勒出山脉和湖泊。作曲家只在五线谱上画出小黑蝌蚪，便可以创作出优美动听的旋律。但是对于墨来说，这些都不如做梦更让他们憧憬和羡慕。不过墨也有绝活，那就是给人续梦，就像给画好的画添加色彩，给完成的旋律添加强音和钢琴符号一样，墨可以为人续梦。续梦时不必使用颜料和墨水，只要闭上眼睛，静静地注视某个梦，并用心想象，那个梦就会向希望的方向延续、续展。这是只有墨才具备的本领。人可以 做意想不到的梦，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梦。人们觉得墨的这一本领才真的如同魔法一般。这天夜里，墨太郎又一个接一个的为人们续梦，最后他取出小莫娜的梦球，小心的掸去灰尘，然后轻轻的在自己脑门上碰了一下，从礼物盒子里跑出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狗，这是一只褐色短毛小狗。墨太郎微微一笑，闭上眼睛，想象着一只白色般颜色的小狗，像一只软绵绵的大棉花球。平时每次续梦后，墨太郎会立刻将梦球从脑门上挪开，摆到架子上。可是这天，墨太郎久久地望着小莫娜和小狗，仿佛自己也在跟他们一起玩，享受了自己也在做梦的幸福心情。不可思议的是，这天夜里，全镇人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大家都梦见了一只像白棉花一样雪白可爱的小狗。好了，第三个讲完了，明天讲第四个，神秘的黑衣人。这个男人是谁？为什么总是披着一件黑色斗篷？原来他的工作是寻找心灵缝隙。